三年清零，最荒诞的不是封城，是一个能在10天里建起一座医院的政府，到了放开前夜，竟然连一盒退烧药都没给老百姓备好。更荒诞的是，中国官方反复强调，动态清零绝不动摇。可二十大结束仅仅6个多星期，这个政策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一夜蒸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已经被现实证明走不通的政策
还能不顾一切死扛到底？
又为什么他最后不是平稳退出，而是一夜撒把，让14亿人毫无准备的迎头撞上了病毒？这期视频我们就把这荒诞的3年从头到尾深度解剖，从最初被压下去的预警，到几千亿的核酸利益链，从武汉封城到上海65天的人祸，再到那个直到今天都没人敢正面回答的问题，这3年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消失的窗口期，真相为什么跑不赢病毒？2019年12月27号，武汉市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先接诊了3个症状相似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他向医院上报，医院当天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武汉市汉江区疾控中心。这是中国官方后来通过国家监察委调查核实的最早预警时间，张继先后来因此受到国家表彰。3天后，12月29号，同一家医院又出现了4个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不明肺炎患者。武汉市卫健委当晚就把相关患者转诊到了金坛医院。就在转诊的同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在内部系统里下发了2份紧急通知，时间分别在下午3点10分和晚上6点50分，要求辖区医疗机构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这2份原本只在系统内部传阅的文件，当天就被人截图上传到了网上，消息开始流传。当天晚上，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收到了同事转发的消息。12月30号下午5点43分，他把这条消息发到了一个大概150人的医学同学群里，说的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 SARS， 还发了一张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的截图。将近2个小时后，他又补发了一条，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析，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这条消息随后被人截图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第二天12月31号下午1点38分，武汉市卫健委发出了第一份面向公众的通报，内容是已发现27例病毒性肺炎，经过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是老百姓第一次从官方那里看到的这件事。转眼到了2020年1月1号，央视播出新闻，说有8个人因为在网上散布武汉肺炎的谣言被依法查处。2天后1月3号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浮出了水面，李文亮。他被武汉警方约谈，签了训诫书。训诫书说他在微信群发布不实言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要求他停止违法行为。李文亮在训诫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表示以后会注意。后来大家才知道，李文亮就是这批因为预警病毒而被当作反面典型的造谣者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又过了17天1月20号晚上9点半，医学专家钟南山在央视直播里说了一句话，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这是官方第一次公开确认人传人。从李文亮在同学群里发出那条消息，到钟南山在央视说出有人传人，中间过了整整21天。这21天病毒没有停下来等人。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把愤怒对准训诫李文亮的那几个派出所警察，然后把整件事归结成坏官员打压好医生。这个说法听上去很痛快，但他没有解释真正关键的问题。那几个警察 真的是这场信息压制的核心吗？2月20号3月，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里承认，训诫李文亮适用法律错误，执法程序不规范。武汉市公安局随后撤销了训诫书，向李文亮家属道歉。两名涉事警察，一人被记过，一人被警告，处理就到此为止了。但真正需要被追究的问题根本没有被触及，那就是在李文亮发出预警的5天后，也就是1月3号，为什么整个国家机器的第一反应是把发出警告的人当成造谣者处理，而不是立刻启动更大范围的流行病筛查？要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理解一套在中国官僚系统里运行了几十年的生存法则。在中国，地方官员升官靠什么？从来不看他是否及时发现并上报了危机，对早期预警根本就没有任何考核。但有一条隐性的规矩，体制内的人都知道，不能在辖区内出现群体性事件，不能向上级传递令人不安的信息，尤其是没有得到上级明确授权之前。这条铁律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地方官员如果在辖区里发生了让上面不高兴的事，他的麻烦要比让事情继续发展大得多。所以面对不确定的坏消息，最理性的策略是等等看，万一只是普通肺炎，上报了会引发恐慌，惹来麻烦，如果真是大问题，等上面来问再说。这不是在为这些官员辩护，在这种体制规则下，沉默是最理性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是规则逼出来的结果。武汉市卫健委4月31号发出的那份通报，不是因为有人想说真话，而是消息已经在网上流传，捂不住了，这才发的。你注意他的措辞，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最模糊最有退路，万一情况恶化也不会追究到具体责任人。每一个行政层级都在做这样的选择，把信息减弱一点，把棱角磨平一点，再传给上一层。最终最高层收到的信息和基层真实情况之间已经有了巨大落差。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李文亮被训诫这件事不是被几个特别坏的警察迫害，他其实是被这个只对上级负责的冷血体制给无情碾压了。那几个民警在当时的情景下所做的恰恰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根据武汉市卫健委未发现人传人的官方口径，对散布谣言者依法处理。然而正是这个所应该做的事，制造了一场本来可以提前21天就被遏制的灾难。2020年2月7号凌晨，李文亮去世，死因是感染新冠肺炎，年龄33岁。他在去世之前接受过媒体采访，说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句话后来在很多地方被引用，政府后来对李文亮进行了补偿和追认，工伤认定，工亡补助金，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还有后来的烈士称号和中国青年武士奖章。训诫书被正式撤销了，涉事民警受到了处分，然后这件事就结束了。相反，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套掩盖真相的官僚机制不仅没有被反噬，反而作为一种所谓的成功经验，在14亿人身上进行了最极致的放大。武汉封城史上最大的行政实验。先说一个时间节点，2020年1月23号凌晨2点，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当天上午10点起暂停武汉城市公交、地铁、轮渡以及长途客运、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关闭。从通告发出到通道关闭不足10小时，这个速度在任何实行法治和公众听证的地方都不可能发生。封城这种量级的决定，在民主国家至少需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司法审查、行政程序以及公众咨询程序，任何一道程序走完都不止10小时。但在这里 最高指令一旦下达，整个行政系统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就可以立刻行动起来。在讲这场封城的代价之前，我想先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很多人的印象是，武汉宣布封城后，500万人连夜逃出武汉。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大家平时都说武汉有1100万人，但这指的是常住人口，算上一些流动频繁的外来务工人员，武汉当时的实际管理人口其实差不多1400万。每年春节本来就有大量人口外出返乡，这个规律在疫情前每年都是如此。1月23号封城宣布前，春运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周，人口流动早就已经开始了。1月26号，武汉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原话是，因为春节因素和疫情因素，封城之前已经约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还有900多万人留在城内。1月20号晚上9点半，钟南山公开确认有人传人。1月23号凌晨2点，封城宣布。这中间有整整52个半小时的空档。在这52个半小时里，没有任何官方渠道提醒武汉市民注意出行风险，也没有任何建议让已经感染或者已经接触了感染者的人主动自我隔离，更没有提醒那些打算离开武汉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大量已经带着病毒的人在这52个半小时里坐上了春运的火车。封城是宣布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测试了这个体制的极限。封城的目的是把病毒拦在武汉，但在武汉城内有至少将近1000万人，其中有多少已经感染没有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武汉的医疗系统已经严重超载了，每天候诊的病人是正常时期的10倍，医院里的发热门诊排起几百米的长队，检测试剂盒的供应严重不足，很多患者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等到检测，也没有被确认收治。就这样，在家里或者在排队的人群里，把病毒继续传给其他人。然后是方舱医院的出现。2020年2月3号，武汉开始建设方舱医院，把体育场、会展中心、仓库改建成收治轻症患者的大型隔离设施。整个武汉最终运转了16座方舱医院，累计床位超过了12000张。而在这之前，火神山医院已经完成了一件在工程史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1月23号，武汉市城建局下达任务。2月2号，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短短10天，3.39万平方米，1000张床位。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晨后来说，这种速度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动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用了几乎相同的表述。全国29个省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军队346支医疗队 4.2 万多名医护人员在短短几周内陆续抵达湖北。这些数字是真实的，也是很惊人的。你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能在同样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规模的调动。然而，就在方舱医院和援鄂医疗队的新闻铺天盖地的同时，武汉正在发生另外一些事情。死板的封城指令硬生生切断了普通人求医问药的最后通道。为了防止院内感染，很多医院直接拉下了非新冠门诊和急诊的卷帘门。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的防疫策略，但那些病人怎么办？在那段时间的互联网上，武汉除了感染者的求救，还有一个庞大却极其无力的群体，非新冠患者。有的尿毒症的因为小区封控出不去，定点透析的医院又被紧急征用，只能在家里苦熬，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水肿。有的白血病的骨髓移植的排期被无限期推迟，有老人突发心梗，家属疯狂拨打120，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占线，即便打通了也是说车子都在转运发热病人，前面还有几百个在排队。举个例子，湖北黄冈是挨着武汉的，在武汉封城不到24小时后，黄冈也宣布封了。在黄冈的农村，封锁的手段更原始更粗暴，直接挖断公路封死村口。在黄冈红安县有一个16岁的老坛少年叫燕晨，他的父亲正要从武汉打工回来， 2020年1月22号，父亲因为发热疑似感染被强制带走集中隔离，燕城全身瘫痪，讲不了话，更没法自己进食。父亲被带走前时时恳求村干部和防疫的人一定要帮忙照看儿子，但由于极度的恐慌和死板的封控指令，这个毫无自理能力的孩子就这样被一个人锁在了家里。从父亲被带走到1月29号确认燕城离世，中间整整隔了六天。根据后来的官方调查，这六天里村干部只去给他喂过两次饭。湖北正月的冬天是非常阴冷的，一个瘫痪的孩子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活活耗尽了生命。他连一声咳嗽都没有，他不是死于病毒，他是死于饥饿和寒冷，更是死于隔离政策的机械执行。当时官方从上到下只看重防住病毒这一个 KPI， 其他所有生命需求都被直接忽视了。像燕城这样，或者像那些等不到透析和急救的人，这些代价有没有被统计过？没有，官方从来没有统计过武汉封城期间的非新冠死亡人数，这个数字至今是个谜。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看出这个数字非常惊人。2020年3月底，武汉各家殡仪馆开始向家属陆续发骨灰盒。财新网披露了一个细节，仅汉口殡仪馆一家两天之内就收到了5000个骨灰盒的运单。有人通过追踪武汉七家主要殡仪馆发放骨灰盒的数量，以及80多台火化炉24小时连轴转的负荷极限，扣除往年正常的死亡基数后，推算出一个惊人的超额死亡人数，大约在 3.6 万到 4.6 万之间。而作为对比，2020年4月17号武汉官方在做了一次数据修正之后公布的累计新冠死亡总人数是3869人，3869和4万多差了整整10倍。这10倍的差距里装的是那些没来得及确诊的人，没等到检测试剂盒的人，没来得及在医院挂上号的人，他们早早就死掉了，而且就连这种数据很快也拿不到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如果把这个死亡人数算清楚的话，就意味着要承认在这场所谓抗疫的胜利里面，有一部分巨大的代价原本是可以避免的。76天之后4月8号武汉解除封城，官方宣布抗疫初战告捷。在一个人口密度极其之高、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千万人口城市，通过极端的封锁把一场原本可能失控的疫情遏制了下来，官方确实做到了。而在全球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人做到过这一点，所以这个胜利倒也不是假的，但恰恰因为它是真的，它给整个国家制造了一个致命的幻觉。而这个陷阱在此后两年让整个社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这套方法之所以奏效，靠的是三个同时成立的条件。一来，原始毒株传播力有限，封锁压得住；二来，武汉是大城市，行政管理力量比较强；三来，全国援助在几周内集中涌入，医疗系统没有彻底崩溃。但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是永远成立的。优越感的巅峰，一个政策是如何变成图腾的？武汉封城成功之后，中国做了一件非常自然也非常危险的事，他把这套经验升华成了一种信仰。理解这个过程要先从钱说起。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只有中国的 GDP 实现了正增长，增速 2.3%。 这个数字本身倒不是特别高，放在正常年份算是比较低的增速。但2020年不是正常年份，那一年美国 GDP 萎缩了 3.4%， 欧元区萎缩了 6.4%， 印度萎缩了 7%， 全球贸易大幅收缩，主要工业国家的工厂大面积停摆。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出口以美元计算却同比增长了 3.6%， 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唯一实现出口正增长的国家。到了2021年，随着全球需求反弹，中国出口进一步爆发，全年增幅达到了 29.9%， 创下了历史新高，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订单从哪来？很简单， 但欧美的工厂因为疫情停产，全球消费者宅在家里，需要的那些东西得有人生产。而中国的隔离政策把病毒拦在工厂外，工厂可以继续运转，于是全球订单疯狂涌向了中国制造业。这种全球都在买中国货的局面，给清零政策套上了一层完美光环。它不再只是一个公共卫生决定，它是一个保住了就业、保住了增长、保住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决定。当一项政策同时获得了政治成果和经济成果，反对它所需要的理由就要大得多了。与此同时，中国为了更好地实现疫情隔离，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数字管控手段，其中最核心的是健康码和行程码。这套系统把公安、卫健和交通的数据全部打通了，只要扫个码，后台就会调取你的基站数据，把你过去14天的行动轨迹、接触过水摸得一清二楚。这套监控14亿人行踪的系统从试点到覆盖全国只用了几周时间，在防疫上它的确极其高效，只要你跟确诊患者近距离接触过，就会被瞬间锁定。这种极其强悍的社会管控能力，再加上当时暴增的出口订单，让整个国家机器陷入了一种极度狂热的自信里。这套原本只是用来救急的管控工具被彻底捧上了神坛。就是在这种我们是全球唯一优等生的幻觉里，时间来到了2021年。这一年本来是退出清零政策最好的时机，随着全球疫苗大规模接种，打了疫苗之后感染死亡率已经大幅度下降，变得很低了。全球大部分国家在这一年里陆续走上了与病毒共存的试水期。7月份英国取消了几乎所有的防疫限制，美国也开始逐步放开，澳大利亚制定出了明确的开放路线图，就连曾经严防死守的亚洲邻居新加坡和韩国也开始摸索放开的出路。到了2021年11月，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出现了奥密克戎。它是新冠病毒的变种，在南非首次被发现，几个星期之内就席卷了全球。它的传染性比原始毒株高了5到10倍，潜伏期缩短为2-3天。更可怕的，它甚至不需要近距离接触，待在同一个空间里就能被感染。但唯一的好消息是，它对已接种人群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呈现出了断崖式的下降。奥密克戎的出现，从防疫的角度看，只意味着一件事，针对原始毒株设计的那套封控方法彻底破产了。你不可能用封小区建方舱的方式去追赶一个传播速度比流调系统快3倍的病毒。这是2021年底全球科学界得出的共同判断。全世界都在借着奥密克戎毒性减弱的契机顺势转向了与病毒共存，但中国当时并没有去选择这条路。表面上看有几个说得通的理由，首先是疫苗接种的致命死穴。中国的疫苗总接种率名义上不低，但最脆弱的人群，也就是80岁以上老人的接种率极度危险。就在2022年11月底，也就是官方宣布彻底放开前的一个星期，国家卫健委自己公布的数据是80岁以上老人完成全程接种的只有 65.8%， 打过加强针的更是少得可怜，只有 40.3%。这意味着在国家决定对奥密克戎彻底敞开大门的那一刻，中国最容易因为感染而死亡的那批人里，有将近60%根本没有完整的抗体保护。但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原本是应该加速给老人补种疫苗，然后再逐步开放。实际上很多国家就是这样操作的，为什么中国的政策路径没有走这个方向？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疫苗有多大效果的问题。中国使用的是科兴国药这类公司的灭活疫苗，这类疫苗对付原始毒株是有效的，但随着奥密克戎的出现，大量国际研究显示灭活疫苗防止奥密克戎重症和死亡的效果比辉瑞和莫纳德要差，而这两种用的是 mRNA 的技术。这个话题在中国学术界不是完全没有被讨论，但到了政策层面它就被挡住了。讨论国产疫苗的局限性，很容易被官方认为是在质疑国产疫苗的优越性，而这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结果就是 一个本该影响防疫决策的关键科学问题，就这样从政策讨论里消失了。第三个原因是政策本身的政治化，导致了后面下不来台。从2020年开始，再到清零政策就被深度绑定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官方媒体不停地在宣传，西方躺平了，中国没有，西方的老百姓在死，中国的老百姓在被保护，调子起得太高了。当一项公共卫生政策被赋予了这么高的政治正确性，它就失去了踩刹车的空间。换了任何一个真正想做事的政府，都可以在2021年悄悄开始补种老年人疫苗，悄悄准备医疗资源，慢慢调整媒体的宣传口径，为未来的放开铺路。但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因为做这些事情本身就会透露出一个信号，我们在准备退出清零。而提出退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就等同于投降派，就是在承认自己之前坚持封城坚持清零其实是徒劳无功。于是中国错过了2021年，迎头撞上了奥米克戎的爆发。核酸检测产业链，随着习近平把清零政策开始上纲上线，这个政策本身也开始催生了一门巨大的生意，核酸检测。解释这件事要先理解核酸检测这个行业是怎么运转的。2022年随着奥密克戎传播加速，全国很多城市开始推行常态化核酸检测，它要求居民每个48小时到72小时就检测一次，这不再是应急措施，而是日常管理的一部分。这一套政策创造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核酸检测生意，地方政府和核酸检测公司签订合同，按每管数量结算，价格在几块到十几块之间不等。规模有多大呢？各方估算虽然有差异，但量级是一致的。东吴证券2022年5月的测算显示，如果所有二线以上城市推行常态化检测，一年的费用可能高达 1.45 万亿。高深的测算略低，但如果覆盖全国 70% 人口，也估算年费在 2.5 万亿左右。美国之音引用的是经济学家认为实际发生的费用在3000亿到5000亿之间，这个数字更为合理。显然无论数字高低，这是一笔至少几千亿量级的公共支出，而且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核酸检测试剂的毛利率在那几年普遍维持在 80% 到 88% 之间，比如达恩基因2021年核酸检测试剂营业收入 48.9 亿，毛利率 88.7%， 这个数字和贵州茅台差不多，超级赚钱。这些数字都来自上市公司的公开财报，是有据可查的。但真正需要理解的不只是这些公司赚了多少钱，而是这套利益结构创造了什么样的动力。采购合同是按管数结算，跟准确率没有关系，这意味着一家核酸公司的营收和它每天处理的检测量直接挂钩。这套机制制造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明说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道理，查出阳性越多，风控越严，核酸检测需求越大，钱越多。结果是什么？2022年短短一年之内被查出了核酸检测造假案件至少有11起，几乎可以说每一次疫情大规模反复期间就会爆出一些造假。这些案件的手段五花八门，有根本没做完检测就直接出阴性报告的，有把健康人判成阳性硬拉进方舱的，上海一家机构甚至在同一个小区同一天测出过13个假阳性。最触目惊心的是2022年1月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一名区负责人因涉嫌故意传播新冠病毒被许昌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用投毒来维持检测量，这已经不是造假，是犯罪。2022年11月还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内容是一个核酸检测机构的内部会议，视频里有人在教育其他人如何伪造核酸证明，如何应付流调，以及如何为方舱医院拿客户。这件事就发生在石家庄长安区，有人可能以为这是恶搞，但记者问到当地政府时，对方回应说人带走了，正在审，居然是真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因为2022年上半年 全国十家核酸检测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达到了 162.97 亿，其中中科润达在上海封控期间一个月的核酸检测收入就高达2亿。在这个量级的利润面前，违规的成本极其之低，合肥两家造假机构最终只是被踢出政府采购名单，居然还能继续营业。荷兰投毒案几乎没有影响到金医学的正常业务。顺带说一下，金医学在整个疫情期间是中国最大的核酸检测服务商之一，他的创始人梁耀明是钟南山的学生。金医学的前身就是钟南山担任院长期间广州医学院的校办企业。疫情期间，钟南山还担任金医学学术委员会主席。这不是在指控任何人，这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这场疫情在政策层面最重要的代言人钟南山和从这场疫情里赚钱最多的企业之一之间存在着20多年的关联。没有人需要开口说让清零永远持续下去，然而这条利益链上的不少人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上海的崩塌，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选择与奥密克戎共存的时候，中国推行的动态清零变得越来越极端。2021年底到2022年初，从西安到天津再到吉林，出现疫情，宣布封城，强制核酸，社会停摆。这种一刀切的清零模式在一个又一个城市被疯狂复制。上海最初是这套模式里的一个特例。2022年3月15号，上海防疫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上海会不会像其他城市那样封城？上海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鸿辉说，目前我们没有封城，现在也不会封城。3月22号，就在顾鸿辉发布会的一个星期之后，上海发布会的官方微信还在回复市民提问，明确说上海将要封城是不实信息。警方甚至对传播封城消息的两名男子立案调查。据类似立案调查，又过了5天，上海宣布封控。这件事就很荒诞了，政府刚刚辟谣说封城是谣言，甚至追究了传播者的刑事责任。5天后，政府自己宣布了封城。这已经不是决策过程中正常的信息滞后，这是一个主动的、有记录的、针对公众的欺骗。上海的封控从2022年3月28号浦东开始，到6月1号全市宣布正式解封。2500万人，中国经济体量最大，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龙头的城市，被封了65天。在2022年之前，上海一直自诩是中国防疫的优等生，走的是精准防控路线，不搞大规模封城，靠追踪密接和精确管控把疫情压住。这套做法在前两年确实奏效，上海成功避开了武汉市的大规模封锁，一边运转城市一边压制疫情。官方媒体把这套做法叫做上海模式，和其他城市的一刀切形成鲜明对比。言下之意，上海是更文明、更精准、更有技术含量的防疫样板。然而奥密克戎终结了这个神话。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比精准防控的操作速度快得多，追踪密接需要时间，隔离落实需要时间，但奥密克戎在空气里漂浮，它不等人。到2022年3月初，上海就已经出现了好几条并行的社区传播链，每天的确诊数字在快速攀升。上海面临一个没法回避的现实，之前的方法已经不管用了。而且作为中国城市治理的天花板，上海同样出现了大量的医疗挤兑和混乱，跟最初封城的武汉几乎一模一样。比如3月23号周胜利，上海东方医院的一名护士哮喘突然发作，他需要急救，去了附近的医院，发现急诊因为防控关闭了，他辗转试了好几家医院都被拒诊，最终他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不幸离世。周胜利不是新冠肺炎患者，他只是哮喘发作而已，他本来不应该死的。而且这件事是发生在上海宣布全面封控之前的那个星期，那个时候上海还在分区管控阶段，但医院的急诊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医院为了防止院内感染，关闭或者缩减了急救通道。有个叫李厂的清华毕业生是硅谷海归，因为脑溢血住在上海一家康复中心疗养，他需要定期清痰， 这是他维持生命的基本护理需求。然而封控之后，护理人员没法正常到岗，于是他因为喉咙被痰堵住了窒息离世。这两个案例之所以被广泛传播，是因为他们的背景有特点，他们的故事有足够多的细节，所以被人记录了下来。但你有没有想过，同样的事在2500万人的城市里，在那两个多月的封控里究竟发生了多少次，而他们因为没有人记录，所以外界一无所知。原上海长征医院的主任医师廖晓辉在封控期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引用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数据推算，仅仅是糖尿病患者这一个群体，在上海封控期间因为医疗挤兑造成的额外死亡可能就高达2141人。他在文章里说，奥密克戎感染的死亡率其实远远低于封城导致的医疗挤兑带来的额外死亡。2022年4月1号，浦西也开始封控，上海进入了事实上的全市静态管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管理崩溃。上海的物资配送在封控的最开始几天里就几乎完全失灵。问题的根本不是缺乏物资，而是死板的层层审批彻底堵死了配送的末端。公文流转的速度甚至比蔬菜腐烂的速度还要慢。很多小区整整一个星期收不到哪怕一片菜叶子。老百姓只能靠着微信群里的邻里关系搞起了最原始的以物易物。在那段日子里，堂堂中国的金融中心，一瓶可乐成了最硬的硬通货，可以换来一根葱或者半个包心菜。外面的蔬菜基地有的是菜，但卖不出去，里面被封控的居民被关在家里买不到菜。4月11号，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去一些居民区视察物资保供的情况。他先去了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小区，大家都在那儿表演嘛，没事儿。然后他千不该万不该又临时起意，顺道去了一个不在计划里的小区。结果一个坐轮椅的白发老太太隔着栏杆情绪极其激动地向他大声控诉，小区里根本没有吃的。楼上的居民看到他也开始大声抗议。随后出现了特别震撼的一幕，一位牵着狗的大妈直接走到栏杆前，她指着李强这些官员，用非常清晰的声音大喊了一句，你们有罪于国家，愧对先烈，愧对天地。4月22号，微信公众号永远的草莓园发布了一个6分钟的视频，标题叫四月之声。视频没有解说，没有观点，就是把封控期间发生的真实声音剪辑在了一起。开头是3月15号顾鸿辉说的现在也不必封城，然后是封控之后的一段段录音，有人在电话里焦急地寻找食物，有老人求医被拒，有孩子的哭声，有人对着空荡荡的街道说话。
目前我们上海没有封城，现在也不必封城。至于当前上海的疫情形势，我们将根据区域封城，
咱们也就下定决心封上3-5天啊，封上一周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上海，我们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市民应该有这样的大局观。
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病房很紧张，隔离点没有房间，120没有车，这个就是事实。现在嘛，让我通知人家阳性，健康云上嘛是个阴性，我们都来了，人家打12345投诉健康云，搞什么搞嘛？
现在连上海发布微博上面都关闭评论了。
今天早晨4点多钟就来了，到现在都几点了？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水也没得喝，上海有小卖铺有没有？吃没得吃，我是来支援的。 无偿的。我现在我连温饱都解
决。你知不知道我们有普通的居民，普通的朋友们，他们收到大礼包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你知道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厂镇的居民是作何感想？
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我可以对居民有交代。现实是没有，知道吧？没有，那个工作让我身心疲累。
为了谁呀？我自己也有家呀！你们有家待不住，我这有家不能不要。
一如既往，视频发布当天就被全网删除。然而，人们开始接力传播。为了躲避审查，大家把画面反转，改字幕，换配乐。甚至做成了动画片。短短两天，硬生生接力出了33个不同的版本，删一个传10个。在那场荒诞的接力里，成千上万个账号因为转发它被永久封禁。你现在回过头去想，这6分钟的视频里有哪怕一句反动的口号吗？有任何煽动颠覆的言论吗？没有，他甚至连一句多余的旁白和评论都没有。他的全部素材只有两样东西，前一秒是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承诺，后一秒是老百姓被封锁在家里绝望求救的录音。然而中国的言论审查机器却不惜一切代价要全网抹除他。他害怕的根本不是谣言，他要删掉他的唯一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些录音是没法狡辩的真相。整个上海封控期间发生那么多触目惊心的次生灾害，那么多无谓的死亡，但是你看到有哪一个高级官员因为这些具体的伤亡被真正问责了吗？没有。最终的所谓处理也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象征性的处罚了几个在执行层面姿势特别难看的基层干部，而管理上的混乱、错误的政策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甚至几个月后，上海防疫的负责人李强被破格提拔，直接升任了总理。这种自我豁免和奖赏实际上是在向体制内的几千万官僚传递一个无声的信号，只要你是在坚决执行上面的政策，哪怕酿成人祸，哪怕违背常识，你个人的政治生命仍然是绝对安全的。这个信号的影响力比任何一份处分文件都要深远得多，它完美的确保了当下一场危机到来，当下一个极端指令下达的时候，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依然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从普通人身上碾压过去。2022年6月1号上海宣布解封，这65天里上海证明了一件事，清零政策在奥密克戎面前已经不再有效，继续维持这套政策代价远超它能带来的收益。但清零政策并没有随之而改变，官方依然在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上海解封之后，其他城市的封控仍然在继续，全国的核酸检测也在继续。清零政策的破产在2022年4月其实就已经被现实证明了，但它又多活了8个月。黑箱解密，史康秒放与独裁者的逻辑。整个疫情里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清零政策在上海已经被证明彻底失效，在科学上毫无依据，为什么还能再死扛8个月？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把它放到一个极其特殊的政治背景里来看。2022年10月16号中共二十大召开，这不仅仅是5年1度的权力重组，更关键的是在这一届习近平还将打破惯例开启第三个任期，并且把整个政治局全部换成自己的人。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之前，动态清零已经不再是一个防疫策略，它是整个体制向最高领导人表态的一场政治仪式。因为清零政策是最高领袖亲自部署、亲自背书的，而且之前反复在宣传，这个政策让中国在全球疫情中一枝独秀。这套叙事是他执政合法性的一部分。如果在二十大之前放弃动态清零，这就意味着在他权力最需要被巩固的时候主动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政策失败，这会成为其他政敌攻击他的口子，甚至导致他下台。 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在中国政治里，领袖的权威是建立在一种从不认错的形象上。当最高领导人亲自给一项政策背书，这项政策就进入了一种免疫状态，他不再接受任何技术层面的修正，他只接受坚决的执行。比如邓小平可以说文革是错的，因为他不是发动文革的人，但反右是邓小平主导的，所以邓小平终其一生都从不承认反右是彻底错误的。习近平也一样，质疑清零等于质疑背书他的人，要修正清零就必须等那个背书的人先主动开口说可以了。而在2022年10月二十大开完，权力彻底巩固之前，那个开口的时机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越是临近二十大，动态清零反而执行的越来越严，它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忠诚测试。地方官员在执行清零的时候，比的根本不是防疫效果，而是表态的力度。也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保留意见，宁可过激，不可不足。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极其悲哀的现象，2022年上半年，中国有好几位顶级专家在学术期刊上发文章，讨论怎么转向与病毒共存，但他们的用词都是说建议优化防控策略。这个虚无缥缈的说法绕了很大的弯，没有人敢直接说清零已经不管用了。这不是专家缺乏判断力，这是他们在那个高度压抑的政治环境里唯一可以自保的发声方式。他们绕着弯来建议已经是冒着巨大的风险了，已经是非常的勇敢了。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个因素，2022年5月初正是上海封控最严峻，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亲自定了调，他说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这句话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他得到了准确的信息，清楚的知道上海正在发生什么，但仍然选择这么说，这是一种政治表演。第二种，他得到的是层层过滤之后的信息，并不真正知道上海的实际状态。如果是这样，那这就是体制的问题。哪种解释更接近真相呢？现有的公开信息没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在高度集权的体制里有一个基本的规律，权力越集中，信息失真越严重。每一个向上传递信息的人都有动机把坏消息过滤掉，把能汇报的亮点放大，把棘手的问题淡化，因为传递坏消息的代价经常由传递者自己承担。这个机制我们在视频开头已经讲过一次，李文亮的预警就是被这么掐灭的。同样的机制在2022年仍然在运转，只是规模更大，后果更重。疫情期间到达最高层的信息一定是经过层层过滤之后的版本，这不是一个猜测，这是在所有高度集权的体制里反复被历史验证过的现象。无论是哪种解释，结果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清零继续，代价继续。我们再来说说疫情期间的第二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在2022年12月7号清零政策会突然终止，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除了二十大已经开完，习近平大获全胜，心满意足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支持清零政策运转的三根支柱彻底撑不下去了。也就是说，即使习近平还想维持动态清零，现实也难以为继。第一根支柱，钱。你要知道，维持大规模核酸和反复封控的巨额成本是由地方政府来买单的，但在2021和2022这两年，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本来就已经大幅度缩水了，收入在断崖式下跌，支出却是个无底洞，每天一睁眼，地方财政就要硬扛着巨额的花销，核酸检测、建方舱还有防疫人员的工资啊等等。更要命的是，只要一封城，企业停工，店铺关门，原本该收上来的税也跟着没了，两头一挤压，到了2022年下半年，地方财政彻底负担不起了，很多地方陆续出现了基层防疫人员被拖欠工资的情况，各地的核酸检测公司也开始着急，四处追讨政府的欠款， 这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它赤裸裸地说明了一件事，地方财政的金库已经被彻底抽干，早就在透支运转了。一旦没钱，清零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会罢工。第二根支柱，经济。2022年10月底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的震动级别远远超过了一场普通的劳资纠纷。郑州富士康是苹果在全球最重要的 iPhone 生产基地，因为厂区风控交叉感染，再加上随之而来的物资断供，工人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紧接着出现了一个让全球媒体都无比震惊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年轻工人拖着行李箱冲破了阻拦，他们沿着高速公路徒步返乡。为了躲避沿途的关卡，有人甚至在深秋的寒风里硬生生走了几百公里。这件事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绝不仅仅是一家工厂停工那么简单，它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清零政策已经开始动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里最核心最不能出问题的那个环节。连苹果这样的巨头都在那一刻意识到把产能全部压注在中国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他们必须立刻加速把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整个2022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信心跌到了冰点，好几家欧美的跨国巨头也开始公开讨论要把部分产能迁出中国。你要知道，对最高层来说，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以及外资的大规模撤离是真正触碰到他们钱袋子的要命问题。这条经济底线一旦被击穿，它的分量要远远高于老百姓在封控期间承受的那些苦难。当外资真的要走，大工厂真的要停工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感觉到这出戏快要唱不下去了。第三根支柱，社会情绪。2022年9月18号凌晨0点10分，一辆大巴从贵阳市云岩出发，车上有47名贵阳的涉疫居民，他们被强制转运要去300多公里外的荔波县隔离酒店。凌晨2点40分，这辆大巴出了车祸，在山地高速三都段坠入了路旁的深沟，27人遇难，20人受伤。为什么要凌晨转运？因为贵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给出的指令是必须在9月19号实现全市社会面清理，要在规定时间完成所有密接和次密接的转运，就只能连夜执行。按照当时的规定，凌晨2点到5点长途大巴应当停止运营，但防疫转运被当成了特殊任务，这条规定那天晚上没有执行。你想想那个画面，驾驶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疫服，戴着起雾的护目镜，大半夜的在黑灯瞎火的山区高速上开大客车，那种危险随便一个开过车的人想想都后背发凉。惨剧发生之后，网上迅速传开了一句话，虽然很快就被删了，但它像针一样扎透了所有人的心。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那辆大巴上，只是还没有掉下去而已。两个月后，10月24号晚上，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一栋高层住宅突发大火，官方通报10人死亡9人受伤。但火灾刚发生，网上就传出了大量的现场视频和录音，被困的人在楼上绝望地大喊开门，还有人嘶吼着问消防车到底在哪里。而视频里清清楚楚地拍到消防车被堵在小区外面，因为防疫的铁皮围栏和木桩根本够不着。
他这门太小了，车进不来吗？他来了已经四辆堵拦车了，这一辆都进不来，这火线越来越大了。
而困在火场里的人因为楼道和消防通道被铁链锁死，甚至被焊死，根本下不了楼。
在18楼也是19楼也是铁丝，楼上还有没有？看看能不能上来，上来大锁，就发生火灾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别的单元。
可事后，官方的通报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小区道路狭窄，私家车乱停，防疫围栏早就拆了， 火灾跟风控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还加了一句，部分居民自救能力太弱。这话一出，原本就憋着火的老百姓彻底炸了。大家为什么愤怒？因为这三年这种事见得太多了，官方的通报永远是在睁眼说瞎话。当一个政府的公信力被透支到这个地步，你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了。紧接着乌鲁木齐大火仅仅过了两天，10月26号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在校园里静静地举起了一张白纸，这就像火星掉进了干草堆。短短几天之内，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北京亮马桥、武汉、成都还有清华北大，无数的年轻人都站了出来，手里同样举着一张白纸，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爆发了。在一个发朋友圈都要字斟句酌的环境里，白纸成了一种最震耳欲聋的呐喊。上面什么都没写，因为什么都不能写，但也正因为什么都没写，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这可能是三年清零以来中共高层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维稳快压不住了。根据后来大量国际媒体的深入报道，刚刚在二十大后接受防疫工作的总理李强，看着已经见底的国库和失控的抗疫，最终主导了长痛不如短痛的彻底放手。他拿着经济濒临崩溃的事实说服了习近平接受了现实。这里有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就在新十条发布的前六天，10月1号，习近平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根据欧洲方面后来的描述，习近平在私下说，国内的抗疫是老百姓在经历了三年疫情的情绪宣泄，而且奥密克戎的毒性已经远比早期弱了。这句话意味着在公开场合还在说动态清零不动摇的同时，习近平私下早已经完成了新的判断，他早就决定政策转向了，只是在等待一个体面的说法。六天后说法变好了，新十条落地，连一句废话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动态清零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你要知道，仅仅六个多星期之前，最高领袖还在大会上言之凿凿地说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很多人到现在都想不通，一个搞了三年严防死守的国家，你要放开总得有个准备吧，为什么不给医院加点床位？为什么不让老人赶紧打加强针？为什么连最基本的退烧药都不提前备注，反而是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门全部敞开了？答案其实非常冷酷，因为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里，不管干什么都可以无限的强硬，也可以无限的随意。想要平稳过渡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你得承认之前的政策搞错了，第二，得有人出来担责。但在中国，这两个条件永远不可能成立。如果慢慢放开，就等于承认这三年白折腾了，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一种最极端的转弯方式，打着最高领袖亲自部署科学优化的旗号，一夜之间全部撒手。这样一来没人犯错，所有人只是在正确的执行最新指示而已，代价就是14亿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迎头撞上了病毒。政策放开不到两个星期，全国的退烧药被抢得一干二净。那个冬天，医院的急诊室里全是连呼吸都困难的老人，他们被保护了三年，身体对奥密克戎没有任何抵抗力，偏偏这批人打疫苗的比例又是极其之低的。就这样折腾了三年的动态清零草草收场，官方只留下了一句轻飘飘的话，三年清零为中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没有回答的代价。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三年里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先说那个至今没有被公开核查过的死亡数字。2023年1月14号，国家卫健委公布了一组数据，从2022年10月8号到2023年1月12号，也就是放开后的头37天，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的新冠感染相关死亡是 59,938 例，将近6万人。官方还给出了死者的画像，平均年龄80岁以上，90%都有基础疾病。这是官方唯一一次系统性的公布放开后的死亡数据，在这之后官方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你知道这个通报有多滑稽吗？整个疫情三年，官方最终停更的累计总死亡人数仅仅停留在8万多例，也就是说单单是政策大转弯之后的这一个月， 官方自己承认的死亡人数就占了这三年的绝大部分。但即便是这59000人的数字，和老百姓在现实里看到的也根本对不上。我们来看看各地民政部门当初公开发布的火化数据。浙江省2023年第一季度火化遗体的数量比2022年同期暴增了 72%， 广东省惠东县同期暴涨了 114%， 河南长垣市暴增 78%。 那段日子，很多地方的殡仪馆外面排着长长的车队，连火化的号码都被黄牛倒卖到了上万。你仔细想想，在和平年代，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后来美国西雅图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用中国各大高校和机构发布的讣告加上百度的搜索趋势，推算出了一个结果。在放开后的头两个月里，中国30岁以上人群的超额死亡大约是187万人。一边是官方的59938，一边是研究估算的187万，相差了将近31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相？这个问题今天没有官方答案，以后恐怕也不会有。因为从2022年年底开始，中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公布可以让外界去独立核查的死亡统计数据，而各地的火化数据也成了机密。其实对于这三年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国际流行病学界和人口学界早就给出了一个基于多方数据交叉对比的共识。如果把2020年年初武汉被掩盖的真实死亡加上三年封控里那些死于急诊拒收、医疗挤兑的次生灾害，再算上2022年底一夜撒把后全线崩溃的那个寒冬，整个疫情三年中国真实的超额死亡总人数保守估算在150万到200万之间，注意这是保守估算。最讽刺也最残酷的是，这个将近200万的代价里有超过 90% 都死在了那个名为科学优化突然宣布放开的冬天。他们扛过了三年的严防死守，却死在了所谓的抗疫胜利的前夜。其实无论是哪个数字，它能记录下来的终究只是在三年里最极端的死亡悲剧。而在生死之外，对于14亿还活着的老百姓来说，那些没有被写进任何通报里的折磨同样深不见底。这三年里还有多少无声的痛？有人被关在隔离点里，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有产妇在小区门口被拦着不让出去，最后独自在临时改造的产房里生下了孩子。有人因为漫长的风控饭碗丢了，小店倒闭了，半辈子的积蓄全打了水漂，等到好不容易解封了，人也彻底垮了，再也没有力气东山再起。这些代价他们就扎在老百姓的心里，这辈子恐怕都拔不出来了。再说回经济，哪怕是能用数字算出来的损失，也足够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香港中文大学有个估算，相比疫情前正常的经济增速，这三年中国 GDP 的累计损失大约是7430亿美元。但我们看看更要命的是那些伤筋动骨的内伤，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中小微企业。他们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饭碗，但在反复无常的风控下，停工一个月，多少小老板就得破产。这三年死掉的小微企业不计其数，而且倒了就再也没开起来。外资也一样，在2022年之后把部分产能搬出中国已经成了外资圈的共识。生产线一旦搬到了东南亚，搬到了印度，你再想让它搬回来几乎不太可能。最讽刺的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数据。2023年6月16到24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飙升到了 21.3%，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你猜官方是怎么解决的？从8月份开始，国家统计局宣布这个数据暂停发布，停了5个月之后，统计局换了一套新算法，数据好看了一点，这才重新拿出来。问题解决不了就把提出问题的数据解决掉，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悲哀。但相比于死掉的企业和消失的工作，这三年还留下了一个更难愈合的后遗症，信任的崩塌。2020年初李文亮医生的死其实已经给社会提了个醒，中国这种体制遇到真相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解决那个说出真相的人。而三年后毫无预警的一夜放开，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一点， 上面的政策和老百姓的死活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且没有任何人会为你们的苦难负责。老百姓不傻，这种对政府信任的透支是没法用发几篇新闻通稿来修补的。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已经多了一道防线，对未来不敢抱希望，对官方的话不敢全信，不敢消费，甚至不敢生孩子。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跌破1000万大关。这里面固然有很多原因，但这三年的极度不安全感绝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你不执行，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对吧，就要对你进行处罚。
你告诉我要找到你
进行处罚了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你
我们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除了不敢生孩子，这三年还彻底改变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心态。2022年之后，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极其火爆的词 RUN， 也就是英文 RUN， 跑路。为什么大家都在聊 RUN？ 因为上海封城击碎了中产阶级的一个终极幻觉。以为努力赚钱住进好小区就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在那60多天里，哪怕身价千万的企业家，居委会的一把优先锁照样能把你关在楼里，让你为了几颗大白菜低声下气的求人。财富和地位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所以疫情一结束，中国立刻出现了一波规模空前的移民潮。很多家庭开始不计代价的变卖国内资产，拖家带口的办理签证，把目光投向了北美、欧洲、日韩、澳新、东南亚，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走线，穿越南美的丛林。其实他们背井离乡要的未必是大富大贵的生活，他们只是想去一个能自己掌握明天的地方，这是人心的逃离。当一个社会里最有能力最有资源的那批人开始绝望的往外跑，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也就跟着走了。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个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政治遗产，你还记得行程码和健康码吗？2022年12月全国统一的行程码正式下线，各地的健康码也不再强制查验，慢慢变成了一个废弃的摆设，他们从大家的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任何仪式感，也没有任何交代。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那张网已经被扯掉了，三大运营商追踪你手机位置的能力一点都没少，公安、卫健委、交通部门之间打通的数据网完好无损，那些居委会和网格员组成的底层监控体系依然在运转，只是换了个名头。大家应该还没忘记2022年6月的河南红马事件，那些只是想去郑州要回自己存款的普通储户，人在半路上健康码就全红了，寸步难行。他们身上没有病毒，他们的红码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去讨债。这件事太可怕了，它意味着一套打着防疫旗号建立起来的超级数字监控系统，只要上头愿意，随时可以用来监控你、限制你。疫情虽然结束了，但这套监控14亿人行踪的项圈并没有被摘下来，它只是暂时隐身了，留在了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被唤醒。这才是这三年留给中国最深远也最恐怖的遗产。尾声，2023年2月16号，官方正式宣布中国已经走出了新冠大流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句冷冰冰的定调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关于这场疫情，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谜团，这个把全世界折腾了三年的病毒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是自然演化还是实验室泄露？这个问题上中国官方的做法和当年对待李文亮的预警如出一辙，他们不是去进行公开透明的科学溯源，而是把病毒的起源变成了一个绝对的政治禁区。华南海鲜市场的现场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清理，所有关于病毒源头的独立研究被严密审查，就连世卫组织的调查组进去也被重重设限。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真相可能早就被抹除了。这个体制在掩盖源头、消灭证据上的效率和他后来建方舱的速度一样惊人，没有灾后总结，没有独立调查，没有死亡数字的核查，没有任何一个高级官员出来向公众道一声歉，没有人因为打压真相或因为一刀切的风控害死了不该死的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们也许永远等不到一个官方的回答，但有一件事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是拒绝遗忘，记住那些消失的生命，记住我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荒谬，因为记住是我们对那些逝去的人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我们作为人最底线的尊严。谢谢大家，我是曹操说，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病房很紧张，隔离点没有房间，120没有车，这个就是事实。现在嘛，让我通知人家阳性，健康云上嘛是个阴性，我们都让人家打12345投诉健康云，搞什么搞嘛？
现在连上海发布微博上面都关闭评论了。
今天早晨4点多钟就来了，到现在都几点了？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水也没得喝，上海有小卖铺有没有？吃没得吃，我是来支援的，无偿的。我现在我连温饱都解决。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普通的居民、普通的朋友们，他们收到大礼包，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你让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厂镇的居民是作何感想？
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我可以对居民有交代，现实是没有，知道吗？没有，那个工作让我身心疲累。
为了谁啊？我自己也有家呀，你们有家待不住，我的有家不能回呀。
要把他打死了，哎呦天哪，
我们都是一栋楼的，我们都是好朋友啊。你是来自于这么远的地方到我们这里，很
阿姨一定要让人家看看，谁说外乡人在上海不那个？
还有好点这个咸菜粥吃一吃啊！
警察给我们送饭来了，上海的好警察，几天没吃饭了。
跟着阿拉爷，从早上的8点钟120来来回回去了2趟，没医院接收。告居委讲，居委讲医院肯定能接收的，现在就搿种状况，没人救，也没人来处理搿桩事体。那来自爷娘养的，是人做出来个事体吗？
我现在消毒，把他装上消毒掉。为什么？
那我们吃什么？
做完还是吃，有的放那里。
他不让你进吗？
小区不让进
的。人家住在里面，他不让人家进，有这个道理吗？
你去跟街道讲了，街道就讲了这问题啊。是小区的队长，街道。
我原来昨天就想送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怕这个大家相互感染。
对。
但是呢，今天我想了想，因为病毒呢都不会死人的，哎呀，饿死人的。
这个楼你看都还没有封顶，进来了以后就所有人先抢被子、抢床。
那你放在我哪里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是大白，我也是来整理的。
我们这种是连床都还没有支起来的，人家就直接睡地上了。
那你们发不发物资？
你发不发？
发不发物资？你等通知，
我们进去。
等通知，我们都快饿死了。
我们的锁门啊！
火灾怎么办？你告诉我火灾怎么办？火灾怎么办？
我的孩子发烧了。
不是说我们不配合，是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根本就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志愿者还怎么做？
明天过后，你们风调一丝，我们志愿者都不要做。
1234我也打过了，110也打过了，对吧？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您看有结果吗？
是没结果。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李老师，我真的很无奈，我现在我比你更伤心。因为您仅仅是一个家庭，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对，您所谈的一切，我真的很理解。
你的情况，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过。 电话打过无数次。
谢谢你。
对不起，李老师，我无能为力。
哎，真是的。